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边丽华，很高兴跟大家相会在今日首尔节目。
首尔市呢，这次要让大家体验一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真谛了。充满书香的图书馆呢，将会变身成为浪漫邂逅的空间，让单身的朋友们在翻阅书页的同时呢，也能够开启一段美好的缘分。
是的，那比起在交友软件上无止境的左滑右滑，不如来一场充满文化气息的真实相遇哈。这样一来呢，聊天话题自然而然就有了，再也不用为吃了吗，在干嘛等尴尬开场发愁了。
嗯，首先就有了一个共同话题，读书了。
嗯，
那首尔市呢，将会在下个月20号的青年节，在龙山区某一个企业的办公大楼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名为怦然心动读书之夜的单身派对。那这次的活动呢，将会招募100位单身精英，男女各50名，年龄呢限定在25到45岁之间。
嗯，是的，那报名截止到本月29号，通过首尔市指定的平台在线申请即可。经过资料审核和随机抽签，入选者将在下个月5号收到通知。
活动的主题呢，就是图书馆约会了哈。
嗯，
在书香氛围当中，通过分享彼此的阅读喜好来开启对话。那到时候呢，龙山区汉南办公楼5层将会变身为秋日图书馆，温暖的灯光，舒适的环境，营造出既文艺又浪漫的氛围。所有的费用呢，都是由主办方来承担的。
嗯，是的，那据说活动安排是相当的丰富哈。先是根据读书喜好进行小组互动，接着是充满期待的盲选对话环节，然后共进晚餐，最后是1对1的深入交流。
是的，主办方呢贴心准备的心动信号券，能够帮助参与者优雅的表达好感。
嗯，
那详细的参与者档案册呢，则可以让大家提前去了解一下彼此，那有效缓解初次见面时的紧张感。
嗯，那活动的尾声呢，每位参与者可以选出最心仪的3位异性哈。如果呢恰好互相选中配对成功呢，那所有的成功牵手的情侣都将获得今年首尔世界烟花节的观赏门票，为这段新开始的缘分增添浪漫色彩。
哇，这是很难抢的呀。
哎，
那这已经是首尔市和这个企业携手举办的第二场单身青年联谊活动了。那今年2月的怦然心动艺术之夜呢，也是反响热烈，当时有2365人踊跃报名啊。
嗯，
100名的参与者当中，成功配对22对呢。
哇，
所以说将近一半的成功率，相当可观啊。
没错的，那主办方表示啊，如今年轻人是热衷于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品味嘛。
嗯，
那基于文本潮流的趋势呢，特别策划了以书为媒的活动，希望啊能为单身青年们创造一个特别的相遇机会哈，使大家的生活因此变得更加的精彩。
那想要遇见和自己有着相同阅读品味的那个人吗？
嗯，
一个多月之后的金秋，就让书香成为美好爱情故事的起点吧。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了解一下本期今日首尔还有大家安排了哪些内容吧。
金融集团开始跨界当起了婚礼策划师，把严肃的总部大楼变成温馨的婚礼会场，用超低价甚至免费的方式帮年轻人圆婚礼梦。这种暖心操作不仅帮新人们大幅节省了开支，也算是为解决低生育率问题贡献了一份特别的力量。
一部叫做 K-POP 猎魔女团的动画火了，观众们本来是冲着偶像打怪去的，结果却被里面的传统韩国文化元素种草。从传统的绳结到古代挂饰，这部动画令年轻人开始对韩国文化遗产产生兴趣，连博物馆都因此人气爆棚。
中国游客来韩国的玩法彻底变了，不再跟团扎堆去明洞购物，而是自由深度旅游。哪怕是偏远小城的海鲜市场和清迈田，都成了网红打卡地。
好的，那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今日首尔，了解一下详细内容吧。为您带来朱熙克演唱的《我心动了》，Too Late。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首尔节目。在韩国啊，有一群幸运的新人正在用令人羡慕的方式举办婚礼。他们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场地，金融机构的总部大楼。
哇，这个机构们不光是为新人们去策划相亲，还为他们举办婚礼啊。
哎，
这听起来呢可能会有些奇怪啊，毕竟呢这个银行大楼给人的印象是那种严肃而冰冷的啊。
嗯，
那实际上呢，这些金融机构的礼堂装修考究，设施齐全，关键是价格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啊。
嗯，是的，当传统的婚礼场地的账单是一对对准新人倒吸一口凉气时，这些跨界的婚礼场地却以极其亲民的价格甚至免费的方式为新人们打开了大门。
嗯，不是贵的不敢相信，而是便宜的不敢相信。
是，
就拿30多岁的金女士来说，她最近呢在某一个大型银行的总部办了一场性价比超高的婚礼。金女士的父亲呢是这个银行的一位员工，奉献了一辈子，现在已经退休了，那因此呢能够免费借用总部的礼堂。
嗯，是的。那一般婚礼的鲜花装饰动辄几百万韩元哈，那金女士夫妇呢只花了几十万韩元就搞定了。那金女士开心的表示呢，比起一般的婚礼场地啊，不仅费用负担要小得多，鲜花和餐食的质量还特别的棒，真的是赚到了。
嗯，那国内的金融集团呢正在为自己的员工以及社会的弱势群体免费提供这样的婚礼场地。
嗯，
有利金融集团呢虽然是作为员工福利来运营婚礼场地的，但是也为弱势群体提供结婚补助金还有免费的场地呢。
嗯，那韩亚金融集团则向小商户等群体免费出租这个婚礼场地哈，目前呢已经有20对新人在那里喜结连理。
是的，根据金融界一号的消息呢，有利金融集团向员工以及退休的员工和他们的子女开放位于首尔中区的总部4楼礼堂作为婚礼场地。员工使用的时候呢是免收场地费的。
嗯，而且这个地段是相当的棒了。
是的。
那餐费设有4个档次了，从49,000韩元到75,000韩元不等。新人呢可以根据预算来进行选择。鲜花装饰费用为400万韩元，同一天举办婚礼的新人可以共同负担哈。
哦，
那如果当天有4对新人举办婚礼呢，每对需要支付100万韩元的鲜花费用即可。
是的。而在有利银行举办婚礼呢，比一般婚礼场地也是便宜的太多了。
嗯，
根据韩国消费者院的数据，截止到今年6月，首尔婚礼场地租金的市场均价呢，在江南地区的话是690万韩元。而江南以外的地区也要550万韩元。
是的，那人均餐费方面呢，江南地区约为83,000韩元，江南以外呢是约为72,000韩元。如果在银行场地选择最基础的餐食套餐呢，那算下来比在江南以外的普通婚礼场地能够节省大约1200万韩元。
哇，这个欧洲蜜月旅行的费用也出来了哈。
是的。
那有利金融集团呢，从去年7月的开始，每个月第1和第3个周日会向首尔市社会福利协议会推荐的低收入家庭、单亲家庭等6对新人免费提供婚礼场地。
嗯，没错。那除了场地免费，还额外提供300万韩元的婚礼补助和婚车服务哈。那这些费用来自集团工会和员工共同参与的儿童爱心基金，算是员工们的一份心意了。
无独有偶，韩亚金融集团也是加入了这场婚礼场地公益行动。从2023年4月开始，为小商户等准新人免费开放旗下的3个场地。那这些场地呢，分布在首尔的明洞、还有仁川的青罗以及首尔的如意岛等地。听说呢，还准备把这项福利扩展到大田、光州、釜山等城市呢。
嗯，很好哈。那办婚礼的新人呢，可以自己找这个餐饮供应商，想吃什么、花多少钱呢，都由自己来决定哈，自由度是颇高的。
嗯，
截至目前呢，已经有20对新人在这场场地呢完成了终身大事，还有5对正在预约排队。
韩亚金融集团的支援对象范围也是十分广泛的，小商户、还有消防员、多元文化家庭、多子女家庭等等，都是在受惠名单里的，可以说是相当的包容了哈。那免费婚礼场地项目呢，在帮助准新人减轻经济压力的同时，其实也是为缓解韩国的低生育率问题贡献力量。
嗯，是的。那韩亚金融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啊，提供免费婚礼场地是应对人口问题的一种实际举措，希望通过降低结婚成本这种实实在在的支援，使更多的年轻人不再因为经济负担而推迟婚期。
当银行大楼里响起婚礼进行曲，当严肃的金融机构变身温馨的婚礼现场，那这些看似不务正业的举动其实正在悄悄改变着什么。
在高昂的生活成本让年轻人望而却步的今天，这些金融机构用最朴实的方式告诉大家，爱情和婚姻不应该被金钱绑架。
多年后，人们可能会发现，真正的金融创新不只是那些复杂的金融产品，有时候一个免费的婚礼场地就能成为改变社会的小小推手。谁说银行只会算经济账？在帮助年轻人实现婚礼梦想这件事上，他们算的是一笔更大的社会账。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
一部关于偶像组合对抗恶魔的动画开始让观众讨论起朝鲜时代的挂饰工艺和传统绳结技法时，大家就知道这部作品有多特别了。
是的，那 K-POP 猎魔女团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表面上是女团成员变身驱魔师的奇幻故事，实际上却成了展示韩国传统文化的窗口。从角色服装上的细节到场景中的道具设计，制作组把各种文化元素巧妙融入其中，让观众不知不觉就接触到了韩国文化遗产。
没错哈，那猎魔女团在全球收获了意想不到的人气。值得注意的是呢，全世界的观众们除了追剧情，还开始对片中频繁出现的韩国文化遗产产生浓厚的兴趣。
想必呢，大家对这个动画的设定以及情节已经十分熟悉了哈。女团白天是偶像，晚上呢就变身了驱魔师，而他们的对手呢是伪装成男团的死神天团。制作组在韩国传统元素的运用上也是的确下了功夫了啊，各种文化细节融入的恰到好处，既不生硬也不违和。
那女团成员们身上的配饰呢就很有讲究了，队长如米还有成员米拉和佐伊佩戴的挂饰上呢能看到蜜蜂结、菊花结、蝴蝶结等各式的传统绳结。
那这些挂饰呢是朝鲜时代挂在上衣系带或裙腰上的装饰品。造型多样，花纹繁复，色彩绚丽的挂饰呢给原本素雅的传统韩服增添了华丽精致的美感。从王公贵族再到平民百姓啊，人人都是爱用这种小配饰的。
是的，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绳结技艺传承人朴亨民对动画中的绳结设计给出了专业的评价。他指出呢，虽然整体造型偏向现代的风格，流苏部分也做得比传统样式更加的蓬松，但从细节处理上能看出制作团队确实认真研究过传统绳结的技法。
而动画中那对为恶魔男团团长秦宇以及女团队长卢米传递消息的老虎和喜鹊其实是大有来头的。他们的原型呢是来自韩国民画经典题材虎雀图。在传统文化中，老虎画被认为是具有驱邪避凶的作用的。
没错，那有趣的是呢，虽然没有史料记载老虎和喜鹊为何总是成对出现哈，但考虑到朝鲜时代这类画作常被国王作为新年赏赐送给大臣，这对组合呢很可能寓意着新春的吉祥和祝福。
而恶魔男团使用的标志性的道具斗笠背后呢也是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的。虽然动画中展示的黑色礼帽样式呢主要是流行于朝鲜王朝时代，但是斗笠文化的起源要古老的多了，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
从庆州金陵冢出土的新罗帽饰、高句丽古墓壁画上的人物形象，再到三国仪式中的文字记载，无不印证着这种传统头饰在韩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可能眼尖的观众呢也不难发现，猎魔女团的服装还有舞台的布景也是巧妙运用了丹青纹样元素。更令人惊喜的是呢， MV 当中还出现了朝鲜王朝的玉座和日月五峰图呢。
是的，这幅著名的屏风画呢采用的是对称的构图，将太阳、月亮、五座山峰还有松树和瀑布是融为了一体，历来呢都是摆放在玉座后方的王权象征哈。那另外呢，前所未有的动画热潮为国立中央博物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馆内相关的 文创产品是供不应求，工作人员忙的是不可开交的。
据说最近都在排队进馆呢。
对，必须排队一个小时。
那有一位博物馆负责人就表示，动画固然精彩，如果能够亲自来博物馆欣赏这些文物的珍品，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实物所承载的历史厚重感是任何影像作品都难以完全传达的嘛。
谁能想到一部讲述偶像打怪的动画片竟然成了韩国传统文化的最佳代言人。年轻人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讨论传统绳结的编织技法，博物馆呢也因此迎来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这或许就是文化传承最理想的模样了。
让传统文化真正火起来的方式，并非把它们锁在玻璃柜里，而是让它们以各种有趣儿的形式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机会二刷三刷猎魔女团的时候，也不妨多按几次暂停键，说不定各位也能够发现属于自己的文化彩蛋。欢迎回来，感谢大家锁定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
今年上半年252万中国游客来到了韩国，但他们的行程单看起来和几年前是完全不同了。全北高昌的青麦田、庆南统营的海鲜市场、首尔马浦洞的畜产品市场，这些地方的共同特点呢是都不在传统旅游路线上。
是的，那韩国旅游业内人士也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团体游客少了，自由行的散客多了，购物少了，体验多了，大城市少了，小地方多了啊。那这种变化背后呢，就是中国游客群体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今年上半年呢，自由行为主的中国游客已经超过了250万人次，全年是有望突破500万大关。
而随着韩国政府最近决定允许中国团体游客免签入境，那业界预测呢，今年中国游客将会增加到600到700万人次。
那据韩国旅游发展局数据显示呢，今年1到6月访韩中国游客达到了25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一半。不过真正让韩国旅游业感到惊喜的呢，是这些游客完全不同的玩法。
是的，那前不久呢，在大邱举行了一场演唱会，哇，现场简直堪比小型的韩中交流会啊！排队的粉丝也是操着各地口音的中文，讨论着应援口号应该怎么喊。而在水源华城行宫洞呢，背着善哉跑的每一个取景地都被中国粉丝玩成了找不同游戏。
是的，那中国年轻游客的足迹呢已经延伸到韩国的各个角落哈。全北的高昌、全南的顺天、庆南的统营等九个地区，今年上半年接待的中国游客同比增长14.12%。
庆尚南道呢更是创造了奇迹啊，三年内呢中国游客的数量暴增了45倍。可能当地的人都在感慨啊，咱们这儿什么时候变成了外国游客的旅游胜地了呀？
就是哈，那统营和巨济靠着新鲜的海鲜和蔚蓝的海岸线，征服了在韩中国留学生的胃和朋友圈哈。有留学生开玩笑说呢，不去统营吃顿海鲜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韩国留过学。
现在都这么高标准了吗？那就连热门韩剧《阳光先生》拍摄地高昌，中国游客呢也都能够准确的找到。当地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游客们主要是来看滩涂日落和青麦田的，那有的时候呢还会提前查询最佳的观赏期呢。
厉害。那顺天湾花园的芦苇荡，还有乐安驿城的传统韩屋等原本相对冷门的景点呢，也开始出现在中国游客的行程里。这种深度游的趋势啊，不仅体现在地方城市，首尔的情况也在悄然的改变。
是的，我觉得首尔变的是最多的。如今在首尔呢，最热闹的地方不再是明洞和江南了，而是马场洞的畜产品市场和望远市场这样非常接地气的地方。39岁的中国游客张先生一大早就守在了马场洞的烤肉店门口啊，他说来韩国不吃正宗的韩牛那等于白来啊。他也笑着说这是他此行的头等大事。
哇，是的。那店员介�绍啊，每天呢大概有10桌的客人是中国自由行的游客哈，他们通常都是3、5好友一起来。那望远市场也是类似的情况，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愿意到传统市场体验韩国人的日常生活。
地铁站呢也是感受到了这股散客潮的。 如意岛地铁站呢，从去年6月开始设置了中文自助售票机，而首尔交通公社的数据显示，试运营期间使用的次数就达到了8300次。
那针对当前的现象呢，有专家分析称啊，回头客越来越多，他们来韩国两三次后呢，就不满足于常规的景点了，散客的消费能力是不亚于团体游客，尤其在他们感兴趣的项目上，韩国得不断的翻新花样哈，让大家每次来都能够获得惊喜。
是的，自由行游客的比重不断上升，体验式消费逐渐成为主流，中国游客的变化呢，正在推动韩国旅游业的转型。那对于韩国来说呢，如何在传统景点之外持续提供新鲜的旅游内容，满足这些越来越内行的散客需求，将会是未来几年的重要课题了。
那如今的游客啊，已经不满足于走马观花，他们更愿意深度了解当地文化，传统的观光模式呢，显然已经跟不上这种需求了。
当然了，韩国旅游业在应对挑战的同时呢，也是迎来了转型升级的契机嘛，我们也期待未来旅游业的发展吧。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首尔节目到此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节目最后呢，再送给您一首歌吧，是由 TWICE 演唱的 Fancy。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见啦。
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